作为一个充满独立思想的企业家，马杰克对政府关系也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在他看来，企业家应该和政府谈恋爱，但不要结婚。在操作上，马杰克信奉的是一种游说式公关法，意思是四十大道尽量不和政府官员发生直接的亲密关系，主要通过一些社会活动家去和官员打交道。这些社会活动家可能是权贵家族的子弟，也可能是一些家族的白手套，前者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后者就需要马杰克构建一个白手套之网。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马杰克活跃在很多企业家圈子里，这包括浙商总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长江商学院校友会、江南会等等。除此之外，马杰克还和一些白手套成为了盟友，这其中包括白手套之王肖建华、赵薇的老公黄有龙、英才杂志主编宋立新、银泰集团的沈国军、春华资本的胡祖六、叶家的白手套郁国祥等等。为了维持这份盟友关系，马杰克也要安排这些白手套在四十大道的体系里赚钱，这样他们才有动力。肖建华和中共的红二代们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黄永龙、赵薇夫妇跟曾庆怀家族、孙立军等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名服务大师，黄有龙不仅帮助马杰克跑关系，有一段时间还负责安排他的业余生活。马爸爸的私人飞机上终于坐满了充满活力的小演员们，他们都是赵薇的小迷妹，被赵导演调教得服服帖帖，对于马爸爸满是崇拜。马爸爸也不会亏待黄有龙，在大象金服的上市额度中，在四十大倒影业和宇峰金融的借壳上市中，都给赵薇夫妇留下了充裕的额度。黄有龙一转手就把额度卖给了肖建华，积累了丰厚的身家。沈国军号称是王岐山在建行的旧部，跟马杰克也是浙江老乡，他在菜鸡网络的初始股权中认缴了16亿元，持股32%，是菜鸡网的第二大股东。沈老板一转身就从农业银行贷了16亿现金，实现了零成本入股，相当于空手套白狼。四十大道后来还收购了金泰商业，接盘了这块不断走弱的资产，前后至少亏损了几十亿。春华的胡祖六曾经在高盛工作，跟王岐山家族关系密切，马杰克就安排他入股大象金服和菜鸡网络，还邀请他担任大象金服的独立董事。在马杰克的影响下，四十大道的政府公关部门也不同于其他企业的公关部门。
一般大企业的政府公关部啊，会聘请很多从政府离职的官员或者很多领导的亲属，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毕竟中国还是个人情社会。
但四十大道的政府公关部却坚持不聘请政府官员，直到2020年左右，马杰克的陆家嘴讲话后，四十大道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全国招聘有政府工作经验的公关人员。在马杰克的概念里，四十大道是政府的一个盟友，二者是平等的地位，而不是他们的工具和吉祥物。
他要构建一个全新的政商关系，要改造和影响政府，而不是单纯的顺应他，因此不能走传统的政商关系的老路。
快速成长的四十大道终于又一次触碰到了政府的底线。在此之前，由于体量的原因，四十大道碰到的问题都可以在浙江的范围内得到解决，浙江政府对他百般呵护，轻易不会打四十大道的屁股，一般都会满足他的要求。现在四十大道长大了，碰到的也是中央层级的监管了。站在人生之巅的马杰克也不愿意逆来顺受，他用互联网改变了商业，坚信也能用互联网改变政府。在这种背景下，四十大道爆发了三场战争。第一场战争是PayPay和银联的战争。
中国银联是人民银行的亲儿子，主要负责全国银行卡的跨行交易清算，也就是说只要你用银行卡跨行消费，银联就在中间负责转接和清算，当然也要收下过路费。
但PayPay出现后，尤其是淘二宝交易兴起后，支付链路变了。2014年PayPay开始把战场从线上推到线下，
因为线下支付原本是银联 POS 机的地盘，商户装 POS 机，消费者刷银行卡，交易走银联。
但PayPay二维码出现后，线下商户不再需要 POS 机，只需要贴一个二维码，用户扫码付款即可，
这等于直接冲击了银联的线下收单体系。双方的矛盾开始公开化，爆发了一系列激烈的冲突。2016年以后，二维码支付逐渐获得了合法框架。2017年以后，央行又推动成立了网联， 要求第三方支付断开直连接入网联。这样一来，佩佩可以继续做前端入口，但也不能再完全绕开清算体系。当然了，第一赢家当然是央行，佩佩只能算是第二赢家。第二场战争是和国家工商总局的战争。2015年1月，原国家工商总局发布报告，指出淘二宝正品率较低等售假问题。淘二宝方面不服，认为抽检样本量小，程序和方法有问题，并把矛头指向工商总局的司长刘洪亮。淘二宝官方甚至表示要向国家工商总局正式投诉刘洪亮。一个刚在美国上市的互联网龙头公开点名中央部委司局级官员，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被解读为企业对公权力的挑战。四十大盗的市值直接掉落了数百亿美金。不过事情很快得到了降温，两天以后，工商总局局长张毛就会见了马杰克，四十大盗没有继续硬刚，工商总局也没有把白皮书升级成正式处罚，双方共同转向合作打假，真相都在新闻之外。马杰克能够化解这个事件，原因在于张毛是古牧的女婿，而古牧家族跟江泽民家族更是通家之好，小江一个电话估计就搞定了后面的事情。政府的这次退让给许多人留下了四十大盗已经强大到可以挑战政府了的印象，也让马杰克对政府关系有了错误的认知，为他以后的陆家嘴讲话埋下了伏笔。第三场战役是牌照大战。为了满足金融监管的各项要求，大象金服需要尽快拿到各项金融牌照，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除了资金还需要最高层的关系。2014年，证监会批复四十大盗控股天弘基金，后者拥有了基金牌照。2014年9月，大象金服获批筹建银行拿到了民营银行的牌照。2016年7月，大象金服控股国泰产险拿下了财险的牌照。2017年5月，大象金服获批了一家相互保险社，拿下了寿险牌照。在短短的3年内，四十大盗拿到了需要的所有金融牌照，让腾讯和京东这些互联网同行异常羡慕。直到今天，牛逼哄哄的大强子也没能拿到这些牌照。四十大盗还曾经耗资约13亿港元，收购了香港上市公司中信21世纪的控股权，这家公司手中握有药品电子监管网运营权。通过这场收购，马杰克和王震的儿子，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以及中信21世纪的另外一个股东，前军委副主席张震的儿子张连阳建立了友情，后者还曾经担任四十大盗的董事。张连阳的小媳妇儿通过这场收购赚得了百亿身家。2018年，习近平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他不仅在2016年被确立为中共新一届的领导核心，在2017年完成了19大的登顶仪式，还在2018年修改了宪法，删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为第三个任期扫除了障碍。从这一年开始，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开始远离政治舞台。在持续多年的反腐风暴过后，老一辈的权贵家族也都安分下来，中共政商江湖的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习近平家族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第一家族，也成了政商舞台上最有实力的主角，这在刚刚结束的保万之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马杰克与中共最高层的关系到了最虚弱的时候，他跟习近平家族没有任何关联，与他交好的江泽民家族政治影响力已经在走下坡路，那些老常委的家属们更是已经偃旗息鼓。在19大刚上台的新一届常委中，马杰克的关系也远不如上届。李克强还在，但是他的大部分权力都已经被习近平拿走，成了近年来最弱势的一位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管书记处的王沪宁、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常务副总理韩正跟马杰克没有任何历史渊源，与马杰克交好的浙江官员们还没有走到中央的政治舞台上。比如李强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蔡奇在担任北京市委书记，陈敏尔在担任重庆市委书记，他们虽然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但还是地方诸侯，没有掌握中央部门的权力。马杰克反而要帮助他们的发展。2020年，四十大盗大象集团与上海市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四十大盗集团、大象集团的三个总部和三个中心正式落户上海。这三个总部包括PayPay总部、盒马总部、本地生活总部，这些都是看在李强的面子上。2019年12月，在蔡奇的力邀下， 四十大道北京总部园区正式奠基，选址在中关村朝阳园北扩区，占地186亩，总投资64亿元。由于马杰克在政府公关上的独特想法，公关团队很少有政府退休的官员，他们跟政府的中低层官僚只是公对公的沟通，很少有超越工作的信任关系。因此四十大道跟中央部委的四局级官员沟通力度也很一般，整个政府关系形成了一个橄榄球的形状，两头弱中间强。马杰克打交道的都是部级干部，看起来很强大，但是基础其实非常脆弱，防风险能力非常差。2018年，大象金服完成了上市前的最后一轮融资，金额高达140亿美金。他的股东中有实力强劲的国有资本，有全球知名的外资基金，当然了，也少不了与马杰克较好的红色资本，这包括老朋友江志成的博裕资本、贾庆林女婿的昭德投资、王岐山白手套的春华资本、刘鹤儿子的天一基金，这背后甚至有很多浙江系官员的投资，比如李强家族、时任浙江市委书记周江勇家族，唯一缺少的就是习近平家族的身影，既没有大姐夫，也没有远亲王。在习近平家族的眼里，马杰克不是自己人，大象金服是旧势力的集合地，这种股权结构也为马杰克未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他还以为凭借李强和蔡奇的交情，凭借小江的加持，他可以改变习近平，甚至改变中国政府。不仅仅是这次融资，马杰克这些年做的事情也都被某些人记在了小本本上。2015年9月，习近平访美期间，在西雅图举行了一次中美企业家论坛，每人的发言时间被限定为3分钟，只有马杰克超时，用了10分钟时间畅谈中国应如何看待世界，以及中国企业可以为改善中美关系做些什么。习近平当时就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高兴，从此以后马杰克再也没有被安排在习近平面前发过言。中国政府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是习近平非常重视的一个舞台，他曾经亲自出席，每年都要亲自致辞，中国的互联网大佬几乎人人出席，马杰克却连续多年都不在邀请行列。他不仅没有想办法弥补，反而在达沃斯论坛期间示威性的举办了一场世界性大饭局，嘉宾阵容强大，包括国王、王后、总统、总理、首相和3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同样在出席达沃斯论坛的刘鹤却缺席了这场盛宴。2017年1月，特朗普刚刚当选美国总统，习近平想尽快会见他，但是中国外交部一时找不到靠谱的渠道，马杰克却在第一时间会见了特朗普，承诺5年内为美国创造100万个工作岗位，在世界媒体面前出尽了风头。不过他事先未向中国政府报备，事后也没有与政府沟通。3个月后，在邓文迪的安排下，习近平才正式会晤了特朗普。 不仅如此，四十大道还投资了微博、第一财经、财新、南华早报等新闻媒体，拥有了强大的舆论影响力，这就触及了中共的底线。他还创立了湖胖大学，开始广收门徒，传播自己的商业思想，这也让当局感到不快。马杰克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中国只有一位领导人，只能有一个超级男主角，其他人绝对不能抢了他的风头。
很多领域是中共的自留地，任何其他力量都不能染指。至于那场演讲，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2020年，大象金服开始了上市之旅。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亲自出面打招呼，出身于浙江的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也出来做工作。科创板上市委仅用了25天就实现了火速过会，57天就走完了注册程序。一般企业的上市通常需要半年甚至数年的审批时间，
就连大象金服的上市代码都经过了精挑细选，688688，一切仿佛都已经搞定，只要等到11月5日挂牌完成，大象金服内部就能诞生58名以上的亿万富翁，大量普通员工身家达到千万级别，马杰克也将登顶亚洲首富，那些入股的红色资本也能赚个盆满钵满，就连杭州的房价都开始蠢蠢欲动。
没想到意外发生了。
10月24日，距离大象挂牌还有2周不到，
中国金融40人论坛举办了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
马杰克不是40人论坛的正式成员，只是一个被特邀的嘉宾。刚刚给大象金服定完发行价格的马杰克志得意满，在一张小纸片上用铅笔写好了提纲，
发表了那场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演讲。
他批评中国金融监管缺乏金融生态系统，批评当时的银行延续的是抵押和担保的当铺思想，严重制约了小微企业的发展。他提出中国金融没有系统性风险，因为中国金融基本上没有系统。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金融监管系统的官员没有习主席要求的担当。
这一下子惹怒了整个金融监管系统，一行三会的所有官员。因为在 PayPay 和大象金服的发展过程中，他们一直给予了最大限度的谅解和呵护，比如四十大道小贷的高杠杆问题，比如华杯的过度采集客户数据。在他们看来，大象金服本身就构成了系统性风险。11月2日，马杰克等人被四部委约谈，晚8点对大象金服最具杀伤力的网络小额管理办法出台。在马杰克公开向金融监管宣战的情况下，监管部门终于不再顾忌。11月3日，大象金服 IPO 被紧急喊停。12月24日，市场监管总局宣布依法对四十大道实施2选1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这是四十大道层面受到的最重要监管打击。当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为下一年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4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四十大道被罚182亿元，并马上进行整改。2021年4月12日，人民银行等四部门再次联合约谈大象金服集团，要求大象金服从科技公司改造成金融公司。从2021年开始，马杰克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一会儿现身在西班牙和荷兰，一会儿被爆出已经定居在日本东京，一会儿又出现在澳洲，像极了一位国际流亡分子。2023年前后，这一年的3月份，李强当选为国务院总理。在前一年的20大上，蔡奇也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主管中央书记处工作，并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习近平手下这两位哼哈二将都跟马杰克有着相当的渊源。这时候中国经济经过了疫情3年和习近平的折腾，变得非常疲软，民营企业家更是风声鹤唳，信心严重不足。刚上台的李强负责收拾这堆烂摊子，迫切需要安抚民营企业家这个群体。由于马杰克在企业界的影响力，让他尽快回国就成为李强重启民企信心的一步好棋。于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马杰克重新具备了统战价值，成为了中共的新吉祥物。当然了，已经成为惊弓之鸟的马杰克也很难把命运完全放在李强身上，毕竟他也不知道李强能不能完全代表习近平。为了能够了解习近平的真实想法，同时也传递自己的善意，马杰克需要建立跟习近平家族的直接沟通渠道。谁能够帮助马杰克完成这个目标呢？他想到了正大集团的谢氏家族，这个中国第一外企的第四代，已经有人嫁给了习近平的侄子，谢家因此成为了习近平的亲家，也成为了习远平的代言人。2023年初，马杰克在一个月内2次到泰国拜访谢国民，外界还以为两人有什么新的合作，正大旗下的香港上市公司正大企业的股价随之一路飙升。殊不知马杰克此行是为了请求谢老爷子帮他疏通跟习近平家族的关系。这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2个月以后，马杰克结束了全球的漂泊，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自此开始长居国内。这背后估计既有李强和蔡奇的功劳，也有谢家的贡献。为了表示对中共和习近平的臣服，马杰克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整改。他把过去高度集中的四十大道集团拆成6大业务集团，再加若干独立业务公司，俗称一加六加 N 改革，更换了原来的管理团队，放弃了对大象金服集团的实际控制权，并且把四十大道和大象金服完全隔离。与此同时，四十大道开始大规模甩卖媒体等非核心资产，停止2选1政策，全面拥抱监管。马杰克也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更没有再发表过什么任何批评意见，成了一个循规蹈矩的企业家。习近平看不惯一个要改造政府的马杰克，但是可以容忍一个被改造好的马杰克。随着 AI 产业的战略意义凸显，中国和美国在这个领域展开了对决。由于国有体制的拉垮，习近平和李强采取了依靠民营大企业发展 AI 产业的办法来和美国竞争。 而在中国的民企中，只有华为、字节和四十大道具备在 AI 领域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
四十大道又一次具备了产业竞争工具的价值，这是它的第三重价值。2025年2月，习近平又一次召开了民营企业家座谈会，这一次马杰克也出席了会议，央视报道还给了他一个鼓掌的镜头。
这次会议也标志着马杰克和四十大道重新回到了中共的怀抱，重新成为了习近平的自己人。同一月份，四十大道牵头的钱塘征信拿下了中国第三张个人征信的许可，这是一张极为珍贵的金融牌照，标志着四十大道也取得了金融监管部门的谅解。习近平和马杰克终于实现了世纪大和解。
互联网改变了世界，却没有改变中共这个组织。
四十大道改变了中国的整个商业，却被这个组织完全驯服。马杰克试图改变与政府的关系，最后却臣服在他的脚下。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我们的频道还可以，请点一下关注，谢谢大家。